低头先一个祷告。主耶稣，是的，我们心里有一个渴慕，主啊，就是爱你更深，主啊。但是我们看见，真的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都在吸引我们，主啊。我们看见，主，我们的心也常常没有真的那么的爱你。主，真的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乃是一帮被你所满足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应当起来爱你，主，我们求你，主，借着你的诗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主，我们能够好好的起来爱你，好好起来追求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开始有两堂的聚会啊。那就像刚才罗茂讲的一样啊，我也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很多的家长还有孩子们重新回到聚会的里面。本来我是我们ED 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是觉得说有可能早上来的人可能会比较少啊，所以我们甚至呢想把下午的人呢调到早上来啊，但是呢想不到上个星期第一次我们的人数呢就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所预料的啊。我们看见真的是有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长回到聚会的里面啊，我们真的为此呢非常的感谢主啊。那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早上的聚会呢有可能呢会超过这个人数啊，所以我们还是请那些如果是你没有孩子参加主日学，或者你没有参加早上的英文聚会的我们请你参加下午的这个下午堂的聚会。那我想是真的是主的爱，他吸引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啊。那我不知道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家长哈，我不知道你们在疫情的期间，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去看直播，或者呢你们有没有跟主来亲近啊。我想在疫情的中间的时候，我们属灵的情形呢多多少少呢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啊。那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是有上网，他们去看直播啊。那有的弟兄姊妹呢那可能不知道，或者不知道怎么样上网，或者有别的事情呢他们可能呢就没有去看直播，甚至呢他们也没有去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啊。那我想真的很多时候哈，当我们一离开好像没有这个实体的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呢我们整个这个属灵的情形呢就好像我们常常在疫情当中讲的一样，我们好像被按下了这个暂停键啊。因为呢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好像教会的这样一个聚会，那我们呢自然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很容易呢我们就松懈下来啊。而且呢你看到现在外面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这些的吸引，有很多的诱惑啊，你不来聚会你照样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啊。但是呢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主啊，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里面对主的爱，你发现慢慢的就冷淡下来啊。但是感谢主你看到说主现在呢又重新恢复了我们当中的聚会啊。我看到呢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家长孩子们又重新回到我们中间啊，好像你看到说神又把我们重新从这个世界的里面呢好像又拉了回来啊。但是我感觉哈，我自己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说我们常常的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或者是说我们对着主的追求，我们常常是很被动的啊，好像呢就是说一定要有人拉着我们啊，或者呢一定呢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好像实行的实体的聚会，我们才能够好像被推动起来来爱主，来参加聚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难处，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危机啊。因为我们好像很少呢我们能够主动的起来爱主，我们主动的起来追求主啊。所以我想今天我有个负担跟大家在一起呢分享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他是怎样，他是很主动的在那里爱主，在那里渴慕主，在那里追求主啊。我们看一下诗篇的132篇啊，诗篇的132篇，我们看这样一个人，我们知道说他讲的就是大卫啊。我们看大卫他是怎样爱主， 主又是怎样来回应他的。好，我们一起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诗篇132篇。诗篇132篇我先读一遍给大家听。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这是我们知道说诗篇132篇呢，它是一首上行之诗。研究圣经的学者呢告诉我们呢，这篇诗篇呢，它的作者呢有可能呢就是所罗门。是所罗门为着新盖完的圣殿所写的一篇的献殿的一首的诗。而且呢是他们在献殿的时候他们要在那里吟唱的。而且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说，那以后在每一个新王他要来登基的时候呢，他们都要来吟唱这首的诗篇。在第一节的里面呢，他讲到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那我想我们对大卫的故事呢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知道说大卫他后来呢虽然做了王，但是呢他前面呢在做王之前呢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其实你看到大卫的苦难其实是从他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大卫呢他也是一个从小就被父母忽视的这样一个孩子。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里面他讲到说，当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叫大卫的父亲的耶西呢去把他所有的孩子呢全部都叫过来那等到耶西把所有的孩子叫过来以后，撒母耳呢就在那边看来看去，他说怎么没有看到主所要拣选的这样一位王呢结果他就问那个耶西说，他说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说还有一个最小的呢，他在那个野地里面放羊因为在耶西的眼中大卫呢他是可有可无的在他父亲的眼中大卫呢没有那么重要，他觉得如果是要选王的话那不可能会轮到大卫但是当大卫杀了哥利亚之后你看到说大卫呢一下子他就变成了一个大英雄然后后来呢他又成为了扫罗王的一个女婿但是你发现好景不长因为扫罗他的嫉妒因为他听到有人喊着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以后呢，他的心就对着大卫起了这样一个嫉妒之心他怕大卫呢以后要篡夺他的王位，然后呢他就开始起来他要追杀大卫然后我们看见大卫呢就开始四处逃亡当你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的那个逃亡的岁月真的是到处被扫罗追逼他到处躲来躲去这是你看到他外面的这样一个情形但是当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却发现呢大卫他里面的他的内心的世界当大卫在急难当中的时候当大卫在困苦里面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就向神呼求你发现大卫有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呢是非常的急切因为他就在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难处的里面 所以他就很急的向神发出的呼求。啊，有时候呢，你发现大卫的这个祷告呢，他是充满了盼望，啊，他相信呢神一定会来拯救他，一定会来搭救他，啊，但是你也发现有时候大卫的祷告呢，又是好像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啊，他说神啊，你为什么向我隐藏呢？啊，他说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呼求呢？啊，所以你在诗篇的里面，你看见大卫他里面那个内心的世界。啊，你看见他里面那个内心的世界是那么的丰富，他的情感是那样的真实，而且呢，你发现大卫呢和神呢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大卫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苦难？而且呢，你看到诗篇的作者呢，他这边讲到说要求神纪念大卫所受的苦难，啊，因为大卫所受的苦难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扫罗，如果撒母耳没有告大卫，啊，如果呢扫罗没有起来追杀，啊，没有嫉妒大卫，没有起来追杀大卫，那大卫呢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苦难。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的苦难，大卫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你看见正是这些的苦难塑造了大卫的性格，也正是在这些苦难的里面，使大卫呢和神的关系呢非常的亲密。因为在这些苦难的里面，大卫他亲身经历了神如何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啊，当我们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哈，我们常常呢，啊，我们就想到这个约，就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哈，那就是约伯记。啊，那我们欧本家庭聚会呢，刚刚读完这个约伯记。啊，我记得，当初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呢，还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是刚刚这个澳洲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山火刚刚开始的时候。啊，那完了以后呢，想不到呢，接下去呢，我们以为说山火过去要好一些了，结果呢，疫情又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神也是很幽默。啊，而且呢，你看到说神很会挑选这个时候让我们来读这个约伯记，啊，因为是我们是在这个最，也是在最困难的这段时间呢，啊，我们来学习约伯记的。所以我想，如果你有参加这个家庭聚会的话，我想你对约伯记也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啊，你会看到说，在约伯记的里面，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让约伯来受这个苦难，啊，你看见说。约伯的苦难和大卫的苦难呢是很相似的，啊，他们呢都不是因为犯罪了好像神让他们受苦，啊，你看见说他们都没有犯罪，但是呢苦难呢却临到了他们的身上。你看到说约伯的苦难呢，啊，约伯原来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啊，在人看呢他是一个很完全的人，但是你看见神要借着苦难把一个，把约伯呢从人的完全呢带到神的完全，啊，因为你知道，你读约伯记，你会发现说，约伯呢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在三个朋友的这样一个这些追逼的底下，在那些一直在他对他质疑啊，甚至说他犯罪的这些情形底下，啊，你发现说把约伯里面最深的自义和骄傲呢给挖了出来。甚至呢，约伯他自己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里面原来有这么深的自义和骄傲，所以你看见神借着苦难，啊，把约伯最深处的那个己呢显露了出来，啊，让一个原来高高在上的一个约伯，啊，在人看来那么属灵的约伯，到最后呢，他只能在尘土和炉灰的当中懊悔。所以你看见，当人一降卑下来的时候，啊，神的恩典和祝福呢就倾倒下来。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约伯最后的时候呢，你看到说神给约伯很多的祝福，啊，我们看到说啊，是不是我们经过苦难以后神就给我们很多物质上的祝福呢，啊，我们好像眼睛只盯到那个物质的祝福的上面，但是我们忘记了神给约伯真正的祝福是什么呢？神给约伯真正的祝福是那个成熟，是那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你看到这是神要在约伯的身上所达到的目的， 啊，所以你看到约伯的苦难呢，其实也是为了要成就约神在约伯身上的这样一个旨意。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苦难的里面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最近身边发生了一些的事情，让你非常的伤心难过，甚至在很大的这些痛苦的里面啊。如果这个痛苦，如果这个苦难不是从罪来的，我想我们要从学习从神的手里接过啊，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主要借着这个苦难让你能够来更深的经历他啊，让你能够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他啊，主要借着这个苦难他要来雕琢你，要来塑造你的属灵的品格啊，好让神的旨意真的也能够在你的身上能够成就啊。所以我们看见有些弟兄一直告诉我们说啊，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啊，如果大卫没有经历苦难，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啊。保罗如果没有下到监里啊，你看见呢，他也写不出监狱的书信啊，他也得不着神给他那么高的一个启示。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真的我们需要来仰望主啊，我们看见苦难背后呢有神的旨意啊，也带着神的祝福啊。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很难受的，但是当我们真的愿意来顺服主，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来呼求主的时候，你看见主要把那个约伯的结局来给我们啊，那个结局就是一个丰盛一个成熟的生命。那我们看见我们常常讲到大卫的时候啊，我们就讲到大卫呢对着神的爱啊。那大卫对神的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啊，你读刚才我们读到诗篇132篇第六节里面啊，他讲到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啊。其实你如果看英文的时候，他不是说听说约柜现在在以法他，而是讲到说当他在以法他的时候呢，就听到关于约柜的事情啊。我们知道以法他呢就是伯利恒啊，就是大卫呢从小放羊的那个地方啊。大卫呢从小呢他就听到关于约柜的事情啊，他听到约柜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面行走啊，他听到约柜怎样分开约旦河的河水啊，他也听到约柜呢怎样被非利士人掳去，然后呢你看到说约柜呢他怎样自己在那里保护自己，最后呢约柜也被送回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啊。他从小你看见说大卫呢他就被神的爱吸引啊，你看见说他从小呢他里面就对着神有一个渴慕的心啊，他看到他所相信的那位神呢是何等一位不可敬的这样一位神啊。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孩子从小的带到神的面前啊，我想真的神给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祝福啊，我们中间真的孩子非常的多啊。上个星期我们有统计哈，上个星期才刚刚第一次开始的时候，不包括那些在妈妈房里面的那些婴孩哈，光是参加主日学的就有83个啊，这还是没有所有的人都来啊。如果这些孩子都来的话，我想我们聚会呢可能要分成3堂了啊。所以我想当主把这么多的祝福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想到说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这些孩子从小呢他们里面就有一个敬畏主，就有一个爱主的心啊，就像大卫一样啊。我也真的为着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好的这些主日学的老师感谢主啊，因为他们真的在服事的上面也真的是在那里尽心尽力啊，他们也只有一个目的，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这些孩子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让他看见榜样的时候啊，让我们真的把孩子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看见其实在孩子幼小的心里面啊，那个福音的种子就已经种下去了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不仅仅是好像把孩子带到主日学里面他们才来认识主啊，而是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言一行的里面呢，我们都能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啊，让他们真的看见他们的父母也是一个敬畏主，也是一个爱主的人啊，让他们从小他们就能够渴慕主，他们就能够来爱主。所以你看见大卫呢，他从小呢就有一个爱神的心啊。当大卫呢他做王了以后呢啊，你发现说他马上他就做了三件的事情啊，他不是说啊，我做了王以后，我现在开始要享受了，我开始要啊，要治很多的车马，我要开始为我自己呢建立这些行宫啊，啊，要自己怎么样去享受这样一个做王的生活，啊，你看见说大卫呢，他做王以后呢，他马上办了三件事，啊，哪三件事呢？第一个，他攻下了耶路撒冷，啊，他把耶路撒冷呢定为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为什么要选耶路撒冷呢？啊，其实如果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去过耶路撒冷，啊，如果你去看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的时候，啊，你发现其实耶路撒冷呢，它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这样一个城市，啊，因为它的那个南边呢，就是一片很荒芜的这样一个旷野，啊，好像沙漠一样，啊，它没有它很好的这样一个水源。啊，甚至呢它没有像很多城市一样有一个护城河呢可以成为它一个天然的这样一个屏障。啊，那如果是你要看气候或者环境的时候呢，你也发现呢耶路撒冷呢它没有像在以色列北边一样啊，气候也好，环境也好。啊，但是为什么大卫要拣选耶路撒冷呢？啊，我想他一定是得着了神的启示。啊，因为他知道神所拣选的乃是耶路撒冷。那我们看见大卫呢，他做了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去寻找约柜，并且呢，他把约柜呢运回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说约柜呢讲到神的同在，我们知道扫罗呢，他做王呢，他做了40年，但是呢，他从来没有一次想要去寻找约柜。当他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就跑去找撒母耳。但是呢，撒母耳告诉他的话呢，他又不听。啊，你发现扫罗呢，他和神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啊，他关心的是怎样建立自己的威望，他关心的是怎样让自己的政权呢稳固。啊，他从来没有关心神的需要。所以你看见，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的聚会哈，你发现这是个基督徒很通常的一个光景是什么呢？我们中间呢有很多的这种扫罗，啊，你看见说他们也来聚会，啊，他们也称自己呢是基督徒，啊，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去找人来为他们祷告，啊，但是呢，他们从来不关心神的需要，啊，他们关心的只是神怎么样帮助我，啊，他们关心的呢只是自己的需要，啊，他们和神呢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他们只是把神呢当成一个工具，觉得说，哎，我现在需要神了，所以呢，神啊，你现在来帮助我。啊，他们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才来麻烦神一下。啊，但是你发现大卫却不是。大卫呢，他爱神，他的心呢被神吸引。他一做王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人呢去寻找约柜。啊，在撒母耳记上7章的时候呢，那边讲到。他说当约柜被非利士人送回来以后呢，就放在这个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的家里。啊，这一放了多少年了？至少呢，这个约柜放在亚比拿达家里面呢，至少放了70年的时间。甚至以色列人呢，把约柜在什么地方呢，都完全的忘记了。但是呢，大卫没有忘。啊，大卫呢，他想念约柜。啊，大卫呢，他宝贵神的同在。所以他一做王以后，他就四处派人去寻找约柜，终于呢，在基列耶林呢，被约柜被大卫给找到了。啊，找到之后，你就看见说大卫呢，他就赶紧要找人把这个约柜呢运回耶路撒冷。啊，当我们知道说第一次他用这个牛车来运，结果呢，神启示他说一定要用祭司来抬。啊，所以当第二次这些祭司去抬约柜的时候，啊，在回来的路上，你看见在圣经的里面。他讲到说大卫在约柜的面前极力跳舞。什么是极力跳舞？啊，大卫不是在那边摆两个这个舞蹈的动作，啊，他 他是在那里极力的跳舞，就是说他用他浑身的力量啊，他把他所有知道怎么样跳舞的动作呢，全部都这样跳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很会跳舞的，可能很多姊妹呢很会跳舞，但是我想弟兄来说，一般来说这个跳起来都很生硬的，对吗？而且呢，你看到说大卫呢，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打仗的，他是一个战士，对吗？你要一个战士来跳舞的话，我想那个舞姿呢可能也不是非常好看啊。但是你看见大卫呢，他却在神的面前呢，他在那里极力的跳舞啊，因为他不管他自己的舞姿到底是优美还是不优美，他心里面呢只有一个激动，他只有一个感动，他说现在约柜回来了，现在神的荣耀回来了，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高兴的呢？所以你看见大卫呢，他就在约柜的面前呢，他在那里极力的跳舞。如果你是神，你的心会怎么样？70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在意约柜，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寻找约柜，但是现在呢，在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而且是一个作王的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找回了约柜，他还在约柜的面前，他在那里极力的跳舞。你说神的心会不会也被感动呢？我们的聚会呢，因为疫情呢，我们也停了，我想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的时间的里面，你是不是也把你的约柜放在基列耶里面呢？当你听到我们聚会要重新开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也像约柜，也像大卫一样，你在那里欢喜快乐呢？还是你觉得说，哎呀，在家里也挺好的，反正呢不用开车来教会，在家里面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有没有像大卫一样呢？你看到说当大卫在约柜的面前，他在那里极力跳舞的时候，他的妻子呢米甲呢后来就在那边嘲笑大卫，他跟大卫说，他说哎呀，他说你这个你今天真的是很有荣耀啊，你竟然根本就不顾你这个作王的尊严和体统。那大卫怎么回答呢？大卫说，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我，我必在耶和华的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的卑微。所以你看见大卫他不是跳给人看，他是跳给神看。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爱神，因为呢他为神在那里癫狂，他不顾别人的眼光，他也不顾别人的看法，他一心呢只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为神癫狂过吗？你有为神不顾一切过吗？我想很多人可能会为自己所爱的人呢可能会不顾一切，你可以为你的妻子不顾一切，你可能可以为你的孩子不顾一切，但是你曾经为神不顾一切过吗？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生活的里面，我们甚至呢我们常常我们甚至都不敢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怕别人呢可能会另眼相看。我们你看到说我们常常顾及到自己的面子呢胜于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甚至有时候你发现在掰饼聚会里面，我们甚至都不敢祷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可能祷告的不好，我们可能祷告出来以后呢可能会别人会来笑。我们在那边只是顾到自己的面子。但是我们看见说大卫呢他却在神的面前极力跳舞。那大卫做完以后呢，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呢想要为神呢在那里建造圣殿。当大卫迎回约柜之后呢，你从人的看法来说呢，你看到说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吗？但是呢你看见说大卫呢他却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里面，但是神的约柜呢却还是在帐幕的里面，所以他就向神起誓说，他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神要为 大卫呢想要为神寻找一个，为神建造一个居所啊，他想让约柜呢有一个安息的地方啊。你看到说神在摩西，神借着摩西呢多次的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启示说，他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说我要拣选一个地方呢来安置我的名啊，那个地方也是约柜呢安息的地方。你们男丁呢一年三次呢要到我所拣选的地方呢来朝拜我啊。但是你看见从约书亚打下迦南地呢一直到大卫作王啊，这中间呢已经大概差不多两三百年过去了啊。这个中间呢经历了士师的时代，经历了撒母耳的时代，经历了扫罗的时代啊。你发现约柜呢也被搬过来搬过去，没有一个安息的地方啊。神为什么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向人启示这个地方呢？因为没有人关心啊，因为没有人关心神是不是能够得到安息。但是你看见现在呢，神得着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他觉得说如果神得不着安息他也没有安息啊，如果神没有居所呢他自己呢都寝食难安。所以你看见说神的心呢再一次被大卫给摸着了啊。神说你要为我建殿吗？他说让我来先建立你的家啊。你要建立我的宝座吗？神说我先来建立你的宝座啊。你看见神虽然没有让大卫来建殿，但是呢他却让大卫呢为圣殿呢预备了所有的材料，而且呢亲自向大卫启示了这个殿的规模和建造的样式。所以你看见当大卫对神有一点心的时候啊，神就在那里大大的祝福大卫啊。在我们看见说在第八到第十节的里面啊，诗人的祷告呢你发现说只有三节，但是呢神对着他的回应呢却是有八节啊。你看到说在第八节的里面呢他讲到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神在13节到15节就回应啊，神的回应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啊。所以你看见神他不仅拣选锡安，拣选耶路撒冷作为他永远安息之所，他还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啊。所以你看见今天呢神也拣选教会来作为他的居所啊。我们看见教会就是圣殿所预表的啊，神他要充满在教会的里面啊。当如果每一个人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我们在那里有一颗爱主的心的时候，你看见神就会把他的丰富倾倒在教会的里面，让所有饥渴慕义的人呢都能够来到教会的里面，能够得到饱足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何等丰富的一位神。在第9节里面诗人祷告，他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那神怎么样回应他呢？在16节里面啊，他讲到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名大声欢呼。所以你看见不仅是欢呼，而且是要大声的欢呼啊。你看到说诗人所祷告的是说，神啊求你啊，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神说我给你的不仅是公义啊，神不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的给你，神说我要把我的儿子给你，我要把我儿子所成就的那个完备的救恩给你啊。如果你有了我的儿子，你就有了一切。你看到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救赎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一切啊。你看见我们主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也是一个完备的救恩啊，这个救恩不是说我们只要不下地狱我们能够上天堂就行了。你看到说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要让我们能够称义，能够让我们成圣，甚至呢要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里面啊。所以你看见神所要做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第10节的里面诗人祷告，他说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那神的回应是说什么呢？在11节的里面他讲到说啊，如果呢 你们遵守我的法度，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啊，那在接下去在十七、十八节里面，啊，神更在那边说，他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啊，你看到说大卫的脚指的是什么呢？啊，脚讲到能力，啊，大卫的脚呢讲到王的能力和权柄。发声呢是讲到说像树木一样在那里生长，啊，明灯呢是讲到光，啊，他讲到说这位受膏者呢他就是世界的光，啊，冠冕呢讲到王的荣耀，啊，我们看见说这位受膏者呢他不仅是有能力有权柄，啊，他不仅是世界的光，他也是作王呢直到永远的，啊，这个是指着谁来说的呢？啊，这不可能是指着大卫以后的接下去的那些王，啊，你看见说这里所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基督，啊，所以你看见基督呢他不仅是教会的元首，啊，他也是教会的建造者，啊，当我们都起来爱主，我们都起来摆上的时候，你看见主要来建立他的教会，啊，主的荣耀呢要住在教会的里面，主的丰富呢也要临到教会的当中，他的能力和权柄呢也要在教会的里面彰显。所以你看到圣经的里面，这边我们讲到大卫，圣经里面讲到说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讲到说大卫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大卫呢他没有犯过罪，你看到说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他能够摸到神的心，神为什么这么喜悦大卫，就是因为大卫他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知道神的心要的是什么，因为他的心都在神的身上，啊，所以你看见神不在乎我们外面做什么，啊，他不在乎你有没有，那今天是不是有来聚会，啊，当然我们知道说聚会很重要，但是你看到说神所在乎的不在乎我们外表的这些宗教的形式，神所在乎的乃是我们的心，你的心有没有在神的身上？所以你看到说在以弗所的教会的里面，啊，神你看到说主借着这个，你看到主借着约翰呢告诉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把那个起初的爱离弃的话，如果你失落了那个起初的爱，啊，你发现你外面做再多的事情神都看不在眼里，所以你看到说神所在意的乃是我们对着他的爱，啊，所以我想借着这一篇的诗篇，啊，能够来点燃起我们里面对着主的爱，啊，因为真的主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的，啊，如果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啊，你发现说有可能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机会了，啊，当主回来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人不爱他，啊，当主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在那边相信他是那位主，但是在主没有来之前，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爱倾倒在主的身上，啊，你愿不愿意在主来之前你在那边真心的在那边爱主，你来体贴主的心肠，啊，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想当我们真的我们自己起来爱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动其他的弟兄姊妹，才能带动我们的孩子起来爱主，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看见大卫的时候，主，我们真的觉得何等的羞愧，主啊，因为我们对着你的爱是何等的少，主啊，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常常只会在意我们自己的需要，主，我们没有看见你自己的需要，主，我们看见主，我们常常只是追逐这个世界，主，但是我们对着属灵的事情，主，我们是那样的冷漠，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真的重新恢复我们里面对着你的爱，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你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警醒预备来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如果你不呼召我们，主啊，如果你不在我们里面点起爱你的心，主，我们真的不能够爱你，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的对你的爱，主啊，能够有回应， 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拜饼饮杯的时候，主也求你再一次借着你的爱，主啊，能够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爱我们那样的深。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对着你啊有一个爱的回应。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恢复我们里面对你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当我来到聚会的场所，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在这里，很期待着今天的聚会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喜乐。真的很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可以能够恢复这样的聚会。所以我想，当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被主自己的爱来摸着。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愿意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请来爱慕我们的主。我们今天要来唱一首诗歌，224首，爱你更深。我们就把它分头唱到位。非常熟悉的诗歌，每次当我在唱的时候呢，都深深的被诗人所摸着。诗人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里面感动他的灵，他愿意醒来爱主更深。我实在常常觉得惭愧，虽然我们很熟悉的唱这首诗歌，但是好像并没有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但是我想，我们记得每一次唱这样的诗歌， 也来提醒我们，求主在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不断的得着我们，摸着我们。我们真的也求主啊，让这个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每一次跟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能够开口来唱这样的诗歌，叫我们的心也能够被感动起来，更好的来爱慕我们的主。我们最后再把第一段唱一下。这首诗歌也能够常常我们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常常能够求恳让主耶稣的灵感动我们，能够爱他更深。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使用弟兄。